我们开始成人主义学，讲一个新课程，主日。今天也巧了，好多人跟我请假，到底该不该请假呢？主日，圣经上从来没谈过请假这个事，但是呢，我也不能说不行，因为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其实这种难处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是一个制度的恶，这不是但一个个人性问题了。在罪律上有个观念，个人的罪是容易被改革的，制度的罪或者体制的罪是需要有基督徒政治家才能改变这个问题。我们的很多的节日都赶到礼拜天。结婚也赶到礼拜天，对吧？很多人婚礼都赶到礼拜天。那你身为基督徒的禁忌，你说去还是不去？这有一种恶是制度所带来的恶，这个有需要基督徒和政治家。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说能不能请假的问题，我是说至少圣经没有谈到请假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又谈到主日，对吧？我想谈到主日。你一定在想，既然是主日嘛，就应该怎样来预备自己啊，参加礼拜，然后礼拜以怎样的态度，然后礼拜当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其实这是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主日的观念在圣经上是有着非常深远的神学的意义和基础，并非我们所单单想的说主日一定要来，然后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么简单，它比我们想的更复杂。而且主日的观念绝非只有非基督徒要吃，只有基督徒要持守，就连非基督徒也需要持守，因为主日的意义是安息，安息的一日分别出来，这件要休息这件事情，不仅是给基督徒，是给普世人的，就普世人都应该在上帝的这个定规当中生活，才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幸福。所以它关乎一个公共话题，它不单单是一个教会话题。它也是一个公共话题，因此它的意义要超出我们所想的，又深远又宽广。我统计了一下，大概主日这个课程是成人主日学第16个课程了。一般的一个成人主日学课程要耗时2个月到3个月，有太多的主题需要深度的讨论学习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本身，它也需要提高我们对圣经深度的理解，还有要理解教会历史对某一个主题的看法和认识，来强化我们对信仰根基的建立。如果你喜爱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运动本身，还包含这个运动背后的那种素质，你身体的素质，需要不断的强化和锻炼。一个基督徒行为的表现，对信仰的认识，是源于他背后或者他下面深厚的神学的基础。没有这些神的基础，他就没有办法自己持守这个观念，或者向别人去讲述这个观念。他比我们想的都要深远，就是任何一个话题，任何一个圣经的主题都被讨论过，而且是被大大的讨论，绝对不是简单的讨论过。那这次我们要谈主日，不是因为 有人主日常常来晚，也不是因为主日的有些态度不好不专注啊，也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主日，而是因为主日它本于圣经，它有很深远的圣经的依据，还有在教会历史中有很深远的讨论，因此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进行讨论。那本课程介绍以圣经为主要的依据，建立圣主日的神学观念，并认识主日是恩典的标记，更是我们最珍贵的享受。我想说最后这几个字是出于一本书的其中一章，是神学家爱德华兹所写的。其中一章里面他谈到圣安息日，就是圣主日，是最珍贵的享受。我想也只有爱德华兹能够想出那么优美的词来表达主日的观念。我们对主日的理解往往不是珍贵的享受啊，如坐针毡。我们有时候也不会把主日视为恩典的记号，而认为主日啊，就是大家来见见面啊，吃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啊，免得疏远了。它不是一个恩典的记号，然后主日还成一种障碍啊，朋友啊，朋友的孩子升学宴，朋友添孩子了，朋友要结婚了啊，老家的朋友来旅游了，我需要做导游，都是主日搞得我没有办法参与，结果主日好像成了一种重担，成了一种我们社交的障碍。可是不是的，从圣经最深远的观念来看，主日是恩典的记号，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可以让人在主日当中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得到畅快。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词来表达这个观念，就是主日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最享受的日子。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观念呢？如果你很累很疲惫，这段时间很糟，你想去旅游对吧，特别到了那些高山峻岭或者大的峡谷，或者看到很大的海，你会怎么说？所有的烦恼都忘记，好像一辈子都不离开这个地方，大概主日就这么感受吧，要比这个还要好。因此我们要透过圣经的依据，主日它不应该是一种重担和我们社交的阻碍，它应该是恩典的标记，它也应该是基督徒在一周当中最珍贵的享受，可以享受主日。我想各位可能认为主日不是享受，又到我们值日的时候了，六十个盘子，六十个勺子，五六十把凳子需要打扫，哪里是享受？你有没有想过，你那孩子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想吃一个美食，你给他做的时候，或者你们这个谈恋爱，你的对象想吃一个东西，或者刚结婚，他也想吃一个美食，你给他做饭，给他买东西，这个时间，你感觉是重担吗？你感觉是劳累吗？好像应该不是吧。啊，孩子只要想吃的，我怎么都能给你买来，怎么都给你做，而且做饭的时候还哼着小调，世上只有妈妈好。没有爱的时候，所有的教会里的服侍都变成一种重担，而不是一个享受。啊，享受。我想主日有太多的观念需要处理。介绍一下课程目标啊，至少在我的设定有七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了解安息日的起始。安息日不是只给基督徒，是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被造物， 都应该享受那个安息，就是平安、喜乐、永久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公共话题，因为这个观念源自于创造之初嘛。上帝六日工作，第七日就安息了。为什么安息日没有早晨，没有晚上呢？而前六日都有早晨，都有晚上，对吧？啊，有时候孩子很惧怕晚上，孩子说，我很怕天黑。你不要跟孩子说，怕啥怕？你要跟孩子讲，黑夜也是上帝给的礼物。因为有黑夜人才能够休息，如果没有黑夜，白天很长，或者没有这个黑夜，只有白天，对人讲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需要有黑夜。你比如说你要午休你拉上窗帘，这个屋里它也不是全黑，你睡觉入睡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晚上入睡一般来讲是很自然的，所以黑夜也是上帝护理的手段，让我们可以享受黑夜所带来的美好，就是可以休息啊，夜幕降临啊，所有的劳苦在晚上都可以得到安息。那为什么在第七日没有早晨，没有晚上？因为上帝希望这个安息持续到永恒，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可以享受他创造完毕的这个工作，那里没有罪，那里只有和谐秩序，那里有上帝与人之间的美好，有人与人之间的美好，人与万物之间的美好，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败坏，没有扰乱，没有失序。上帝希望这个状态能够持续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永恒。当然我们都知道没过多久这个安息就不存在了，对吧？啊，安息就不存在了，一切都遭到了罪的破坏和影响。因此安息是源自于创造之初，比出埃及二十章那里更早，比新约教会的主日那个日子更早，在安创造之初就有了安息的观念。所以上帝希望所有的受造物和他一样以满足的状态生活，因为上帝创造完之后最后说甚好，一切都是甚好的，上帝创造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他欣赏自己的创造，在维系他的创造，他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没有早没有晚，一直维系下去，直到永恒的尽头。当时亚当和夏娃就享受这种安息、满足和畅快，可是没过多久就没有了。你也会发现在公共领域非基督徒世界当中，像一些欧洲的老牌的国家，他们还在持守这种礼拜天啊，特别是礼拜天啊，很多的门面都要关门，然后大家也减少娱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享受或者去教堂啊。虽然欧洲一些老牌的国家他们相当的这个信仰的滑落，但是各位，相当滑落的荷兰，相当滑落的一些像法国或者德国，他们礼拜天一些保守的教堂的出席率比我们依然是高的啊，依然还是很高的。在早期的荷兰没有人礼拜天不去教会啊，到了后来自由派的影响，荷兰信仰滑落，还有 80% 到 90% 的人礼拜天一定去教会。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也包含所有非基督徒他们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休息和安息啊。所以在欧洲一些商业区，你知道他们最不喜欢什么人在那里做生意吗？那你说的，我没说哈。嗯，你说没错，你说没有错，就不太喜欢众人做生意了，因为他们五点不关门，周六周天照常营业，破坏了人的商业规则，侵犯了人的人权，人家是不喜欢的，好像 全世界的钱都要被中国人给挣走。因此，我们会透过创造的安息去看一看，整个世界都应该持守上帝为人类立的这个榜样。如果不持有这个榜样，人会劳累过度，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的本身，都会造成人身体精力的匮乏。我其中有一个原因，除了经济压力过大之外，还有一个不休息。你感觉在济南还有双休对吧？济南双休也是一些特别的岗位对吧，不是所有的岗位都双休，你要找工作找个双休是很难的事情，除非说医院可能护士有轮班，但医生基本上没有值班的比较少。然后像这个老师事业编公务员，这个双休几率比较大对吧，很多的工作双休是很难的单休有的单休都没有，就是上一个月休四哪天休得看老板的心情和老板的时间。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不休息。其实不是老板不让休息，是员工不想休息。有的是员工想休息，老板说可以休息工资见分晓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第二个，我们要查考救赎历史中安息日以及救赎子民对安息日的回忆。谈到安息日，你马上会想到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里救出来，然后赐下律法道德律，然后把安息日写在那个诫命当中。其实安息日起初就有，为了让它更加深刻的在上帝子民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把它刻在那个石板上，成了十条诫命的第四诫。而且在旧约不守安息日是大罪，要被石头打死。如果你我要回到旧约，早就被打死多少次了，当然不会被鞭尸的，一次就结束了。那我想提前说一下，各位知道为什么旧约的安息违背的代价那么大吗？因为安息不仅仅是肉体休息，不仅仅是说我不听神的话语，不守安息就意味着对基督的不信。一个在最终挣扎充满劳苦的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所以不守安息的就是大罪，不仅仅是神的命令严厉，而是说你根本不相信安息日最终要指向带来安息的主，只有在他里面人才能享受安息。那是大罪。那么以色列民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他们有没有正确的回应安息日呢？我们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有段时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很长的时间不守安息。后来以色列民被审判，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亵渎安息日，不守安息。安息日他们形式主义，然后做买卖做生意，他们把安息日变成例行公事，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者。后来神说你们不要来店里献祭了，你们的主日所有的敬拜我都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嘴唇与主亲近，心却与主远离了。因此您看到不守安息日在受审判的这个原因当中是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轻看安息，藐视安息，不守安息。还记得有一个勇士去责备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在城门口守着尼西米尼西米算是改革的勇士然后拔他们胡须，扇他们嘴巴子因为他们不仅不守安息，而且还娶外邦的女子，在圣歌之外和别人结婚。你会看到尼西米是勇敢的改革者，不次于马丁路德不过他是个酒政，酒政据说有可能是个太监 啊，这个考证是据说，但是呢你不能用中国的概念去想。我想说尼西米的改革者在婚姻的问题上，在安息日的改革上，在这个是很少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君王，他们改革很彻底，恢复敬拜，恢复安息。我要谈的是旧约的子民在安息日的问题上，慢慢的是越来越疏忽，然后轻看，甚至亵渎这一日，不仅没有得享安息，反而在这一日当中，然后去用他们所认为的方式，然后来过信仰生活，甚至做生意、做买卖。所以上帝审判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原因的。第三，还要分析保罗啊，耶稣和保罗与安息日之间的某种冲突。在四福音书，你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有很多冲突，这些冲突可能关乎他们的地位，关乎他们的教导，关乎他们的总体的一个大的方向。其中有一个冲突点是安息日。耶稣的门徒在麦田里敲了麦穗，然后这些人就找茬说你们触犯安息日。他们还用安息日来为难耶稣，说有如果有一只羊掉到了这个井里，安息日能不能把它救上来？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说这个羊可以救，怎么救？你要放进柜子让羊自己爬上来，但是你不能把羊拉上来。掐麦穗这个动作已经有了那种啊，小的时候啊，那个麦子不是用联合收割机，就是收割麦子放到那个厂里，然后用去压，对不对？你收割麦穗怎么吃啊？你不能整个麦穗吃吧？你要不放手里把皮搓掉，所以搓皮还能压成，再吹一吹，让皮飞掉，这个等于做工了。所以他就挑战耶稣，你的门徒触犯了安息日。耶稣也回应了这个问题，谈到大卫的问题，又谈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耶稣为什么和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有冲突？因为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走火入魔，不仅走火入魔，在解经上完全按照他们的理解进行着魔式的解经，发挥到极致，有很多事能做，很多事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这个律法进行扩散到613条。今天早上来教会需要照照镜子，发现白头发很多，哎，千万不要拔，你要拔等于做工了，做工了。据说犹太人的社区他们周有安息日，电梯在礼拜六每一层都要开门。为什么？你不能用手去按电梯，你按电梯的话等于什么？等于做工了。因此电梯每一层都开，然后每一层都开，然后你不用去按电梯，不触犯安息日。后来在以色列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房子失火了，就问拉比能不能打电话来救火。拉比说不能，安息日打电话救火属于做工啊。其实后来他们就做更改，发现这样做太苛刻了，容易造成财产和人生命的损失，后来就允许，就是说安息日出现火灾这个事情可以打电话，可以救火的。就是他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持守一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所谓的条例。那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不是律法的本身，是解读律法的这个途径当中不相同。耶稣正解了律法，而法利赛人错谬的解释了律法，所以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意想不到的条例。因此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就有这种安息日的冲突。他们也耶稣给安息日给一些人治病，就问他们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你想想一个人在安息日他很痛苦，他能够得到安息吗？他得不到安息。 我们做个这个比方好不好？比如，别下个礼拜了哈。比如礼拜天，你发烧发到39度，然后你跟传道人讲，你说我能不礼拜吗？传道人说你不能不礼拜。然后发了高烧你来了，我想问你，你能够在礼拜天得到安息吗？你身体能得安息吗？当然哈，如果传道人是灵派的传道人，可能说没问题，来了上帝就医治你。呵呵，但是如果他不去看病，不去吃药或者打针输液，让高烧退下来，他的身体得不得安息？那么礼拜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可是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工作了，工作就触犯了条例。那么耶稣也在安息日给人治过病，使那个人真正得到了安息。你看哈，你看四福音书很多冲突，这些冲突是有原因的。那么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也处理过安息日的问题。保罗为什么处理？比如说在罗马书14章有一段经文，我想读给大家听。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难道保罗认为守主日这天不重要吗？有人感觉这天可以，有人感觉那天可以。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是因为当时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就主日来守。各位，你知道主日这一天在过去被称为第几天吗？教父的文献有一个词叫第八日，第八日就是我们说的主日，或者一星期的第一天，有时候被称为主日，有时候被称为第八天，有时候还被称为什么？称为每周的第一日。这个第八天是有一个神学说法的，割礼第几天受割礼？八天。哎，这个是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在后面。外邦人基督徒就守主日。那犹太人基督徒虽然归信基督了，他们认为守周六这个安息日比较好，因此他们之间有了冲突。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基督徒说，你们那一日不太行，我们这一日最能够得到安息。那外邦基督徒就说，我们这一日是耶稣就复活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有某种冲突和论断在里面。因此保罗就谈论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保罗说没有关系，现在对犹太人传福音的基督徒群体是同意犹太人礼拜六守主日，因为他们一直守什么？守安息日礼拜六，所以他们归信基督之后依然是守什么呢？守礼拜六这个安息日为主日敬拜。这是处境化的问题。那保罗后来和谈到，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最终的形体是基督。那是不是安息日这个日子也像禧年一样，到今天不再需要了？哥罗西书保罗谈那个问题，你会看到耶稣处理安息日的问题，保罗也在处理安息日的问题。有一个异端叫复临安息日会，他们是礼拜六礼拜守安息日，但我想告诉各位，并不是所有的礼拜六守安息的都一定是那个异端复临安息日会。有些基督徒是守礼拜六的，原因是因为处境化问题，他们没有传道人，或者只有一个传道人又离得很远，所以这一边的人就礼拜六礼拜，这一边的人就礼拜天礼拜，所以不代表每个礼拜六礼拜的基督徒都是复临安息日会啊。复临安息日会是个异端。 第四，主日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什么时候主日成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至少在耶稣没有复活之前是安息日，周六那一天以色列人守安息。耶稣复活之后，复活的头一日就成了主日，而且主日这个词，考察大家，是谁首先用主日这个词的？哪一位神学家？哪一位教父？哪一位使徒呀？谁能回答一下？谁第一次使用主日？不用不好意思，我敢保证你很难答对。改革宗教会优先，加尔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次使用主日，不是路德加尔文，不是奥古斯丁啊，是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呀，中世纪的时候主日并不显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天主教有很多的日子，很多的节期，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节期多了，主日就不重要了。好像昨天前天就七夕对吧？日子多了就没意思了，每年过也不一定有意思，十年过一次就感动的不行。主日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有主日，但是其他的日子太多了。当各种节期多的时候，而且每一个节期过头是很隆重，那主日慢慢会被弱化。那什么时候主日再次进入教会的公共视野被重视，其他的节日被简化？路德和加尔文，特别是加尔文，还有当时一些改教家，主日重新成为基督徒最隆重最重要的日子，而其他日子就慢慢被弱化被减少。因为圣经只有一个日子被教导被要求，是主日。今天你过的所有的节期，除了主日之外，其他所有的节期圣经都没有要求。圣诞节没有，复活节没有，受难节没有，感恩节圣经都没有要求的。只有一个日子被要求，就是主日是被要求的。这个跟改教有关联性，所以改教家就做出了对教会的这个节期的改革，把其他人为的节期进行减少。但是不是所有的节期不重要哈，这个是传统问题，好传统跟坏传统。但我想说，最重要的日子依然是主日，没有比这一日更重要的，所有的日子都不能够比主日更隆重。少过节期，多守主日。教会是多过日子，而且搞得很隆重。你比如说圣诞节，我们搞得很隆重，对不对？我们搞很多吃的啊，然后再弄只烤羊，哇，这个感觉圣诞节太好了，复活节太好了。这主日的重视程度慢慢的被淡化。但是主日也不应该搞太多好吃的。你去天主教的教堂，你再看新教的教堂，有一个区别。天主教的教堂，它讲台放在旁边，一般放在左这个右手边，然后中间是放的那个祭台，就是放圣餐的饼、圣餐的杯和盘，然后放在正中间。因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讲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圣事，是圣礼。而做到新教之后的 讲台最重要的位置摆的是什么呢？是讲台，就是以话语为中心的。这就是一个差异。所以宗教改革之后的主日是以道为中心的，所以以圣道为中心的宣讲，而不是以吃喝玩乐为中心的。但是吃也不能够太小看，美食可以留下一个人在教会。各位有没有因为好饭好吃，所以在教会留下每个礼拜天吃饭的呢？特别是最近的饭特别好吃啊，一直大家都在说最近的饭比以前好吃啊，所以吃也很重要。各位知道每个月光教会吃饭花多少钱吗？每个月的吃饭要3000左右，每个月吃饭3000左右。你说我没有看到那些山珍海味呀、羊排没有看到，羊肉没有看到啊，八月十五快到了，螃蟹也没看到。就正常的饭，这正常的饭加上水果加上米饭各种可以，光吃饭每个月3000，3000其实不高啊，你要平均按人头去算的话是不高的，对吧？啊，所以吃也很重要啊，因此呢教会的吃上还要加强啊，讲道重要，吃也很重要。第五，主日与创造和天国实现的联系。为什么要谈到主日和创造和天国实现的联系呢？当你守主日，是回顾创造的安息，并且展望天国安息的实现。其实你每一次守主日，都是预尝天国永远的安息。你说，我很奇怪呀，我守主日没有安息呀。有人说，主日还好，晚上总是睡不着，来教会一开讲我马上就打瞌睡，而且睡得不要不要的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叫安息？各位，安息是你主日停止犯罪，停止犯罪是享受安息，与基督的联合得到操练，停止犯罪你就品尝到了将来在天国没有罪的那种安息和期待。所以每一次的安息是把你带到创造之初，又把你带到将来天国的完全的实现，那里没有罪，那里没有魔鬼对你试探，那里没有罪人的罪性全部都消失，只有被上帝的统管和谐秩序，那个就叫最终安息的实现。以色列人不是要进到安息之地吗？迦南就是安息的地方，对不对？后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还有另一个安息，另一个安息指的不是迦南地，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是将来天国完全的实现，叫另一个安息。所以你说我守礼拜还没有安息，我想安慰你说不要着急啊，在几十年后的将来你会享受最终的安息的，不会犯罪，可能需要等待。第六，主日是恩典的记号，主日是对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主日，人很难在上帝的护照中持续的。如果你把主日视为重大，其实你没有理解恩典。上帝知道我们一周以罪征战，很累很疲惫，甚至都趴下了啊，真的是如蛆如虫，像大卫说好像死狗一样啊，如此的卑贱。神说我给你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可以听到福音，听到我的话语，可以感受圣灵在生命中的感动和运行，让我们的内在的以至的挣扎停止，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主日是安息，就是享受不再被罪缠累，不再与世界为伍，反而享受圣灵透过道使我们渴慕基督，仰望基督，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撇弃一切的过犯。恩典的记号也是让各位在，其实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团群体性。神知道我们在这个 城市中生活是很艰难的。各位你知道吗？你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呀，是很痛苦的呀。城市越大生活越痛苦。你如果在北京生活或者在上海生活，你知道那种痛苦，那种孤单寂寞，知道吗？每天早晨天未亮已经出发啊，披星赶月，还没有朋友。人是有位格存在的，上帝不让我们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生活下去，让我们透过主日享受群体的聚集，透过彼此的服侍交流和见面，可以感受在神恩典中彼此的这种相聚。这种圣若的群体的凝聚是要透过每一个主日进行操练的，这也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之一。上帝让孤单寂寞，让过于独立的人感受群体的美好和聚集，可以感受罪人和罪人中间那个墙被推倒，罪人和罪人可以相合，可以见面，虽然没有血缘，没有过去的友谊，可以在基督里有一些话题可以谈论，可以诉说，可以彼此的激励。所以主日是要训练群体性的，也是上帝恩典的记号，让孤单的人有家。好像亚当在受造物里面找不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上帝造了一个女人之后，他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就得到了一定的安慰性。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群体生活，其实他挺痛苦的，哎，他又是一个另类啊。特别在改革宗教会啊，如果你是个改革宗的会众，在一个非改革宗会众教会过信仰生活，你也很痛苦，对吧？当你找到一间改革宗教会，你就认为找到家了啊。这个家不是人情来往，而是说它是指的说通过听到我感觉找到家了，神让孤单的人有家。第七，主日与我，主日跟我什么关系呢？我应当怎么来守礼拜，我主日来做什么事情？主日应该是让我快乐，让我孩子快乐，还是让我舒服呢？其实都不是，主日不是让我们舒服。凡是主日让你舒服的，一定不是好地方。我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结论。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圣经你看，凡是上帝子民与上帝相遇的时刻，没有一次是舒服的。你说我礼拜完我也很自由很得安慰啊，那是一个罪人认罪之后，把那个短暂的盼望扔掉，抓住永恒的盼望，然后把那个罪扔掉，追求义的生活，悔改之后得到赦免，他主日才得到安息，得到快乐，得到满足，得到舒适。奥斯汀曾经讲道一定是让人不舒服的，让你舒服的讲道一定不是好讲道，所以主日一定不是让自己舒服。尊荣上帝，上帝会用他的话语责备我们，我们认罪悔改就会得到安息。就这七个目标。我还想的是，在主日与我们再加一个小的讲题。就是孩子的训练。课程目录。十课。三个月吧。中间还有国庆节，其实你并没有想好假期那个礼拜怎么守，你已经想好国庆节去哪了。第一课，神赐福圣日，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第二，律法中的圣日，就是出埃及二十章第四节。第三，圣日是礼律还是道德律？你们说圣日是礼律还是道德律啊？你说我不管什么律，那是上帝的律。 各位，教会历史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是礼律、圣日，可有可无，可不遵守；如果是道德律，它应该是永恒的律，永远遵守，不被更改。这是有讨论的啊。第四，圣日遭到亵渎。我们会看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圣约的子民如何亵渎圣约的这个独特记号。第五，剖析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与法利赛人交锋，特别是安息日的交锋。耶稣后来讲，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安息。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安息呢？因为你没有遇见主。传统诗歌，传统的啊，传统加勒比教的诗歌不是这样唱吗？你遇见主了吗？那是你没遇见主。所以主日没有安息，有安息的日子中却没有安息。第六课，保罗与安息日，特别要处理罗马书和哥罗西书的经文。第七，圣安息圣日的发展历史。第八，圣日与福音，所有的安息都在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也就是说，凡有劳苦担重担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就得享安息。没有基督，日子仍然是日子，礼拜依然是礼拜，不会享受安息。第九，圣日以最终的安息，你说是不是指我死了呀？包含你死了，包含你离世啊，或者包含就荣归天家，你荣归天家也会享受最终安息，但是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罪，没有任何的事物干扰你，那个叫最终的安息。只有谁？只有上帝，只有基督，只有你，只有天使，敬拜直到永生啊，那个叫最终的安息。第九，圣日是重担还是恩典呢？其实你应该说是重担，这是真实的回答，对吧？但也会说也有恩典，重担大于恩典吗？一想主日，孩子可别闹，进教会门口先给孩子说，我告诉你俩哈，但你们有发现，你主日的时候使孩子训练很顺服的时候，你没有心里很畅快吗？他没有打闹你，这就安息，不是安息，不是吗？你制服了罪人，不是吗？第十，圣日与责任，就是圣日你当尽什么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圣日是蒙恩的管道之一。如果读经祷告圣餐礼拜奉献是蒙恩的管道，圣日依然是蒙恩的管道，因为没有圣，你不持有圣日，什么祷告读经圣礼什么都没有啊。如果一个人说我不守礼拜我也可以得到安息，我感觉这个人这个撒谎者。参考书目，第一本书是约翰派伯，这个约翰派伯不是你认识那个约翰派伯啊，约瑟派伯，就这个派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派伯，这是改革宗长老会的派伯啊。麦克阿瑟不都是将军，也有是牧师的啊，叫犹大的不一定都卖主啊，这个名字也挺不错啊。以后如果开个琴行叫犹大琴行，犹大是赞美的意思。那这个派伯呢，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他写了一本主日啊。那另一本是宾客，各位读过神的属性，神的主权是吧？目前你们能看到的就两本书， 他还有圣安息日的著作。我最近又发现了这个宾客，他是浸信会的，都小看他了，他的著作太多了啊，他的著作有《圣灵论》《创世纪》《出埃及记》《约翰福音》《以利亚》《大卫》，他的著作太多太多了。他的旧文的思想是什么？是改革宗的啊。宾客最出名的一本书是《神的主权》，就是出版了《神的主权》，成功的干倒一家出版社，就是这位宾客。只不过很多书没有被翻译过来，你要说我也想读他的书怎么办？找我。我最近翻译了很多英文的书啊，不是我翻译的，我花钱买软件翻译了很多，我发现对他小看了，他的著作太多太多了。第四本不算是书，是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呢，是由自由恩典广播公司，这个自由恩典广播公司不是自由派的吗？荷兰还有自由教会，自由教会不是自由派的吗？真的不是神得自由吗？对不对？你不要想到自由想到自由派。他在一本杂志上搜集了十位顶级的神学家的主日的论述和讨论。那另外一个由汤姆华森注解的十诫，还有一本书是由艾德蒙克罗尼所写的耶稣与十诫的新解。那克罗尼的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了十条诫命，就是他用圣经神学的视角把每一诫和耶稣基督紧密连在一起，然后这种进入是少有的。那另一本从主日简史，从新约到新的创造，由胡斯托冈萨雷斯所写的这本。那另外一本就是布雷克所著的理所当然的释放作为参考跟大家说，参考书是告诉各位每个观念都有很深度的讨论，每个观念没有所谓的新的发现和发明，只不过是你从来没有读过那个观念，所以之前早被讨论过，早被谈论过，早被教导过因此也告诉你，每个课程都需要烧尽脑汁的。好，那今天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第一讲神赐福圣日，那就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开始新的成人主义学课程，要了解圣日、安息日、主日，这是荣耀的日子。愿你透过圣灵光照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的明白圣日的重要意义，还有你子民对圣日的亵渎和抵挡，使我们引以为戒，也期盼每一次主日都享受安息，以罪断绝关系，在义的路中行走。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以圣经为基础为依据，来了解主日，讨论主日，更加深化我们对圣日的向往，以及在圣日中所获得各样属灵的益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渴慕的心。愿主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成人主义学课程当中，不仅提升我们神学的深度和广度，也使我们的灵性得到造就，得到影响愿主帮助我们，奉主名祷告，阿们。好，大家休息。